我们最近一年里已经讲5、4次教会系列，讲到其实我当初讲的时候并没有意思要把耶路撒冷教会讲那么多次，今天是讲第5次，要讲第4次了。第一次我们讲在福音书中间所看见的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启示的教会，其实那一篇的信息最重要，因为耶稣基督讲的话虽然非常简单言简意赅，但是呢里面的深入的问题差不多他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征战中间他说他赐给我们权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知道教会是有很多的征战的。而我们开始讲耶路撒冷教会，说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原型教会 prototype， 是第一个教会，就好像 Tesla 车子或者其他车子开始一个新的 model 的时候，不是没有问题，是可以用了，但是一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一面开一面发现它的问题一面解决。为什么？因为教会虽然是神心意中间的计划，但是因为人是教会主要的成分，而人因为罪的缘故或者人性的自私人的灵不是那样单纯，所以总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最早看见在教会中间耶路撒冷的教会出来的时候，有一些的我不敢说是问题，有一些挑战那我们就知道有些是不能避免的难处。比如说当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传福音，当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官府的攻击，说的当时宗教团体的攻击，这个不能避免的，所以这个也不必避免，就是面对就是了。那有一些问题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现象不可持续的，好像他们当时房屋公用这种制度这个制度不能持续，但是弟兄相爱就是真实的。其实房屋公用的基础就是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拿出来公用，这是一个爱的表现看见弟兄有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怎么能完全呢？这是约翰后来老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的根源还是一样，彼此相爱，但是呢做法改变了它不再是房屋公用，因为这里有很多沽名钓誉的事情。那第三类我们看见教会有些情况呢是需要随着时间逐渐改变的这是必须改变的，或者说制度化是不能避免的当然很多人不赞成制度，那可是人多了在一起管理上的困难，比如说耶路撒冷教会出了这个供应的问题那些寡妇被忽略了，所以他们要有执事的制度。那我们并不是说教会有了这些事情之后就一路一帆风顺一直上路了，就没有再有问题了，哪里晓得当这些事情开始过了以后呢，教会遇见一个不能想象的问题，而神也允许，就是斯蒂凡的殉道这件事情对耶路撒冷教会一定是个很大的挑战。而我们也看见的，其实神有他的意思，允许这些事情发展，为的是让福音能够出去他们本来只有守在耶路撒冷，但是使徒行传清楚告诉我们，当斯蒂凡事件过了以后这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就四散因为门徒四散，觉得耶路撒冷不安全，他们受到攻击了，结果呢就从耶路撒冷就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往各处去了他们出去的时候呢，当然带着福音。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个新的进步是什么呢？起先他们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可是有一些从居里比路去的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当地的人传福音，所以这是一个扩大除了犹太的背景之外，外邦人也开始他主动的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这是我们看见情形。其实斯蒂凡之死呢，产生了三个最大的有很大的作用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给我们提到三个人，这个三个人都是有关系的。这个三个人呢，一个是腓力，一个是扫罗，再有我再提呢，其实不是新的，就是彼得他们也就被打发往各地去传福音。而腓力在这个整个的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呢，他被称作传福音的腓力，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如果有机会就要讲这件事情，但如果没有机会，我再这么简单的提呢，就是因为腓力的缘故，福音传到了非洲。上个礼拜我说西非，有人告诉我东非这个伊塞俄比亚是吧 ？Ethiopian 是东非的地方，那里呢，他们因着一个太监去耶路撒冷礼拜，回来的路上 就遇见腓力跟他讲解圣经，讲以赛亚书，他就明白那里以赛亚在53章所提的那一段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他就从那段经上跟他开始提讲说耶稣啊啊。当他读到这段圣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他这个这是指的谁呢？他问腓力啊，那是指的先知本人还是谁呢？腓力就从这个地方跟他，从这个地方跟他传讲耶稣，从这个经上起跟他传讲耶稣。原来以赛亚书所有的预言围绕着耶稣基督啊，53章，特别是讲到他与罪犯囚犯同列啊，讲到他的死，讲到他钉十字架，谁至于财主同葬。我想腓力一定把整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讲得很清楚给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听了，他听了以后立刻就要受洗了，感谢神，他的心被感动，他认识了耶稣基督，自然的就受洗。我听说杨姊妹最近受洗了，感谢神的恩典啊！就是每一个受洗的人都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在这里传扬福音也就最要紧的要告诉人耶稣是谁。所以福音呢从耶路撒冷出去以后，开始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真的往非洲去了啊。在这件事情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其实你看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圣经记载了第8章他们分散以后，第9章记载什么？讲到保罗得救，扫罗得救了。这里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差不多是保罗的工作啊，保罗的事迹。但是很稀奇的，他讲完第9章以后，他没有就接着讲保罗的工作，而是讲到彼得，重新讲彼得。那为什么讲彼得呢？因为彼得就开始了往意大利营，往该萨利亚去了。该萨利亚这个地方呢是很重要的，是在罗马当时帝国一个很重要的军事重镇，所以叫做该萨利亚 Caesarea， 是皇帝 Caesar 就是皇帝了，皇帝驻军的地方啊，要管理整个对亚洲的门户，所以很重要的地方该萨利亚。以后我们也看见保罗去，其实在彼得去该萨利亚以前呢，保罗已经去过了，而且以后保罗也是在该萨利亚被抓的。所以这些事情呢整个的时代地理如果我们清楚的话，又会更深的印象。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呢，其实主要的原因不是要讲整个的福音的传播，而是讲到一个正重要的问题，就是讲到这个原型教会面对一个信仰的挑战，面对一个真理的挑战。这个话怎么说的呢？我先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也许大家读的时候不会明白，还不会完全明白，可是这个跟我们的最后的所要导向的方向很有关系。请大家看看加拉太书第4章啊，我先跳过来读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4章21节到26节啊，大家看一看加拉太书啊，这个是在已经到了保罗书信了，我们这个跳过一些并不是按照圣经次序来讲啊，看看加拉太书第4章讲什么啊，大家读一读4章21节到26节啊，找到了没有啊？好，21节，我们一起来看吧哈。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对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段经文保罗怎么会对耶路撒冷这样子的厌恶？我用厌恶两个字。他为什么对耶路撒冷这么反感呢？他自己不是犹太人吗？怎么可以对耶路撒冷厌恶呢？但是底下我们就看见保罗一生受到犹太人的攻击，他自己是犹太人，是法利赛人，但是呢他受到犹太人攻击。所以这些事情等到我们明白整个事情的发展，我们再来看的时候，这些经文就感觉上不一样，而且觉得保罗讲的话的确是有所意图，有他的指向，指着什么东西的啊。那今天我先把这个经文讲给大家听，读给大家听。我这个用意就是说，要大家特别 又大家特别注意耶路撒冷的问题。我们刚刚讲圆形的教会，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基督教慢慢脱离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模式，而且脱离这个圆形教会，为什么这样情形？我们就要看看使徒行传各式各样一路一路的发展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先从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件事情开始啊，我们就回到彼得使徒行传第十章啊。这里呢，前两次我讲的信息呢，有人说你讲太长了，我心里是想是在想，为了书信的弟兄姊妹们，需要把一些事情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如果大家圣经都很熟的话，我可以直接讲最后的重点就可以了啊。但是我怕有些弟兄姊妹们年轻的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圣经不是那样熟悉。所以我们还不如说一起来看一看啊。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当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以后，彼得使徒们开始往外面去，他也去了撒玛利亚，去了犹太各地看望分散的弟兄姊妹们。最后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约帕，在那里呢，他守着祷告，上屋顶去祷告啊。所以如果去过犹太的地方就知道啊，人国英回来的应该知道，他们从前老的建筑啊，屋顶是可以上去的。屋顶上面其实很多人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我女儿小时候呢，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韩国太太，韩国同学，她的妈妈呢喜欢做 kimchi， 会做 kimchi 的，所以要自己做 kimchi， 讲究好的 kimchi 要自己做，店里不买店里的。那有一件很重要的条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要辣椒，是吧？辣椒怎么办呢？要晒干，哪里晒？在屋顶上晒。所以你知道，到了美国还是在屋顶上晒辣椒，这是韩国人会做的事情啊！我相信，景象一定非常有意思。这一片黑瓦，怎么一些红瓦呢？原来是辣椒啊！所以屋顶是可以做事的地方。那这是斜屋顶，在耶路撒冷很多的平顶，所以可以上去祷告的。啊，他就在那里祷告，正祷告就看见了异象。那这个异象引导他去了该萨利亚，向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的传福音。这件事情呢，是历史上一个新事，由外邦人啊，第一个外邦人注写明是外邦人信主了，福音到了该萨利亚这个地方。那这里圣经上记载很有意思，哥尼流呢，圣经上记载他看见异象。他首先听见神对他说啊，哥尼流啊，你的祷告已经蒙了应允。这件事情我想很多人都受激励，我们的祷告会受祷告会蒙神的应允啊。今天我看今天这个 Cindy 在这个我们的团体里面也出了讲了一篇讲到读经祷告的重要啊，那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他的祷告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特别记载哥尼流怎么遇见神的工作。神对他说啊，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跟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所以你知道，这里他看得很清楚一件事情，他本人没有去约帕，他还在该萨利亚，可是他是看见，真正看见异象，看见有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了这一番话，讲得那么清楚。那个屋子在海边，在约帕那里，所以他就去差遣一个虔诚兵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他说他是个虔诚人，又说这个虔诚兵，什么叫虔诚兵呢？兵还有不虔诚虔诚的吗？虔诚是宗教的名字，怎么用在虔诚？怎么用在军队军士士兵的身上的？大家要知道，这里情形啊是跟犹太教的背景有关系的。犹太人要入非犹太人外邦人要入犹太教的时候，有很多手续的。像我们今天讲没有信徒，我们叫他慕道友，很好听，慕道的朋友。但是当时呢不是的，是一步一步的啊。有一个阶段他叫做虔诚人，那就是他还没有入犹太教以前，或者是因为男人还没有受割礼，或者其他原因还没有进入犹太教以前，需要熟悉犹太的各种规矩，所以他们要有各种训练。这些训练呢，在那个阶段他们被称作虔诚人，就是他们真正的相信了旧约里面的所有一切的条例跟做法，他们要预备加入犹太教了啊，最后叫做入教者。
cross the light
啊，所以这个这个字是不一样的啊。等到这个用到 cross the light 的时候呢，啊，当然，耶稣对于这些把犹太人、把外邦人引到犹太教里面的人，也有一些指教。他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吸引一个人入教，但是确实他作为沉沦，地狱之子使他沉沦，比不信还不好。”啊，这是指他们为了扩大犹太教的势力，就用很多各种方法吸引人进来。那这个地方呢，很显然的，这个虔诚人他是自动自发的，啊，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刚才我们读到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埃提阿波的太监，他至少已经是一个虔诚人，因为他在那里去参加耶路撒冷的礼拜。这个虔诚人呢，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呢，他有心来认识旧约里面所启示的神耶和华我们的主啊。所以这里讲到虔诚人，他所差遣的人叫做虔诚兵，也就是说他在军队里面，他是个百夫长，管理一百个人，在这一百个人中间有一个人跟他一样是有敬虔的态度，到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所以他差遣这个可以跟他同心了解他的想法的一个士兵去特别做这件事情。他就带了另外两个人一起到了约帕去找彼得，真的找到了，按图索骥一路问，真的在海边找到约帕，在彼得那正在祷告。那么彼得祷告看见什么呢？他也看见一个异象啊，跟这个哥尼流的异象不一样。他看见异象呢，是天上有一块大的布坠下来，坠下来之后，里面有各式各样四脚的走兽，各种不洁净的物啊。啊，彼得正在想着什么意思的时候呢，听见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他的反应，你知道，彼得的心直口快的人，他立刻说：“主啊，不洁净物从来没入过我的口，我怎么可以吃这些东西呢？”大概里面有龙虾吧，啊，龙虾也是不洁净的。我一看一定没有问题，马上就吃了。彼得不行啊，彼得是个规规矩矩的犹太人啊，虽然脾气很急，但是他也知道有些可以做，有些不可以做的事情。那律法教导他就是这些，所以他就抗拒，然后呢，收上去了，又降下来，一连三次对他同样的话。彼得觉得他说，而且讲得很清楚，神所分别为圣的、分别洁净的，不可以当作不洁净的物。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这是打击彼得的思想。彼得在思想什么意思？为什么有听见声音对他这样说？正在猜疑的时候，哥尼流所差派的人来了。这里有人叫做彼得吗？彼得一听见来找他了，他立刻明白过来。所以异象跟对于异象的解释是很自然的，他就明白这些人呢，就是他以为的不洁净的、俗而不洁净的，是外邦人。啊，外邦人是俗而不接近，那些四脚的走兽不能吃的啊，这个海里各种奇珍异物啊都不能吃的，都是他认为不接近的。可是神说，对圣灵对他说，起来宰着吃，叫他跟他联合，把他接纳，他接纳这些食物。所以彼得就走了。所以圣经上记得很有意思啊，等到他这个去传福音以后，正在传福音做圣灵的工作。他们正在听到的时候，这里有一段经文我很喜欢讲的，我自己刚刚出来侍奉读书，被一个很老练的传道人用这句话开了一个玩笑，就是29节，我现在不再讲了哈，大家听过我讲过的事情。所以彼得呢就进去跟他们传讲福音，正传的时候圣灵工作。你知道彼得是经历过圣灵工作的人，在耶路撒冷教会他看见圣灵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说起方言来，用各国的语言讲论神为大，所以这些事情彼得熟悉的。等到那里，他看见同样事情发生了，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的结果，这些人外邦人都受感动得救了。你看这里10章讲的这个，这里呢，这里呢很有意思哈，这里讲到彼得去了以后呢，跟这个哥尼流见面了啊，他哥尼流迎接他啊，伏伏在他脚前拜他。26节，彼得却拉着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的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彼得讲起来多有意思吧？你想想他，你猜想他是怎么样语气说的？彼得一开口就是说：“你知道啊，你知道啊，你们知道啊，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不仅犹太人知道，外邦人也知道，啊，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彼得在看见异象的时候跟神讨价还价的地方，跟神争辩的地方。俗而不洁净，我从来没入过我的口。 现在彼得一路走过来已经明白了，所以他进来以后，你想他的语气跟态度是不是完全不是高高在上，以为自己比犹太人圣洁，比外邦人圣洁的，绝对不是。他说你知道本来我们有规矩啊，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的，因为把他当作十二不洁净，但谁已经只是说不可以把任何人当作十二不洁净的啊？你看，所以呢二十九节真有意思，他说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你看彼得有没有推辞啊？圣灵打发他三次，他那推辞不去不去不去，哎，他到了以后他就说我没有推辞就来了啊。然后更重要就是说，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当然他就把来意说明了。哥尼流就把就说他自己印象也说出来，于是彼得开始讲道。彼得讲完道之后，你看这里啊，第四十四节啊，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那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彼得说了什么呢？彼得说了什么？他讲到基督耶稣说的事情，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第四十四节啊，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 他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什么信他的人，这里很重要，这就是基督教福音的最重要真理。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们有的是赦罪的这个权柄，这就是福音的真谛。彼得讲完这个话之后，圣灵工作，那些人都听见，而且他们就相信了。所以啊，所以也是这样，你看那些奉隔离的人，四十五节，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注意四十六节，因听见他们是方言，称赞神为大。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完全重复的话，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给他们施洗了。彼得去传福音很好，回到家里来，回到这个犹大面前，到了耶路撒冷都很好，把这事情报告了。可是呢，出了问题的第十一章，使徒在耶路撒冷的众弟兄，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他们控告的彼得是什么？不是控告他去传福音啊，是坏了他们的规矩。你进了没有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啊，我们前两次有一些在穆斯林中间传福音的人，弟兄们也告诉我们说，他们被邀请去他们那些这个穆斯林的家中，可是呢，他们在那吃饭是可以的，可是你要把穆斯林请来你的家里，他就不愿意了，因为觉得你不洁净啊，没有按照他们清真的规矩，不洁净，这是这样情形，是吧？我们去西亚传福音的弟兄也是跟我们讲同样情形，他们去穆斯林家里，他们很受欢迎，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洁净啊，所以这里一个心态的转变，觉得谁自己洁净比别人好呢？啊，这个传福音的人不能有这样态度。啊，可是这里情形呢，犹太人有这个态度，你进了没有受割礼人之家，他们家里不洁净，你和他们一起吃饭了，所以你也不洁净。这些控告完全什么没有忽略到救恩的重要，而只注意外面肢节的事情，你知道吧？彼得的回答真有意思。彼得的回答，你仔细看第十一章的回答，他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他说我看见圣灵的工作，他去那里传福音说看见了圣灵的工作，他说这个跟我同去的这些人可以做见证的啊。那么然后呢，他彼得的回答是从异象开始，他说我是受的异象引导去的，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换句话说，彼得在跟他们解释说，我跟你们一样的想法，本来认为跟外邦人来往不合条理的，我本来也不想去，但是呢，异象，神给我看见异象，所以我是因着异象的原因去的。 换句话说呢，你要晓得今天彼得能够回答那么有力，其实这个异象神早就知道了，不是光为着彼得的。但是彼得看见异象之后，他能够把异象说给那些对他挑战的人说。注意哈，这里是第一次你圣经里面记载，那些犹太也许不应说第一次了哈，在这宣教外邦人得救以后，犹太人对于基督徒的挑战，对于使徒的挑战，他对彼得的挑战说，不合犹太人传统，你所做的事情不合犹太人传统。慢慢我们讲这些事情背后他们心态的问题。所以彼得用异象引导作为回答来回答这些指控。异象不只是为彼得的，而他把这异象说出来以后，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攻击他，因为彼得在这个解释异象的过程中间，本来也说明他本来自己也不想去的，但既然去了以后，就看见圣灵的工作，而且有这些跟他同去的人可以给他做见证。跟彼得一起去的人当然已经信主了，他们应该也是呢最早一批受圣灵的人，所以跟彼得去了以后，他们也觉得稀奇，外邦人怎么神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呢？第三件事情，彼得更有意思，彼得说什么？彼得把荣耀归给神，他说我见到这些事情，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到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最要紧这些事情，他想起从前听见主的话，说什么？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没有提这个。彼得根据其他的经文对他们讲，根据约珥书对他们讲，根据诗篇110篇对他们讲，根据诗篇16篇对他们讲，但这里彼得用了不同的经文，不同的话，他想起约翰说的话，讲到说什么？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其实这不仅是耶稣基督说，也是施洗约翰说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说神第十一章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谁呢？这句话很厉害，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拦阻神的工作。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所以这是一个理智的决定，理智的判断。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约子妹妹，从这件事情以后，福音开始向外邦传扬。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好事情。可是我们看见犹太人的规矩传统有相当严重的问题。这里我就讲重点呢，我不是要说传福音的事情，而是犹太教跟基督教怎么最后分开的，这里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整个法利赛人哥里派的坚持啊，这是哥里派最早在彼得身上所产生的挑战。这个挑战非常 mild， 非常温和，并不是反对他去传福音，因为我相信这些人呢，所谓哥里派的人呢，可能也是信徒，并不是完全留在犹太教里面的。但是哥里派的地位呢，好像是在守哥里跟律法，跟今天他所讲的呢，他是一个中间的立场。所以呢，哥里派呢，一直跟随这些使徒们的脚中，有各种打他的情形。你看这里呢，我们就跳过来讲的我们从第十章刚才读了，十一章提到一些，然后你就看见保罗的工作。这里我不是要讲整个教会的发展，而是讲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说，这个原型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产生了一些对于真理的分辨，也可以说在这些争辩的过程中间呢，基督教的信仰慢慢更加具体了。这里面可以说是律法跟恩典的对照，信心跟行为的对照，就是割礼律法跟得救的问题，你看这里所讲的情形。我们看十三章，为什么看十三章呢？十三章是开始保罗去传福音了，当中我在讲今天信息以前，我在想要不要先把保罗的事情先讲一讲，但是我相信以后讲保罗机会很多，所以我就跳过这些，光讲在真理上的问题。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看见在第十三章，我简单的说，保罗的脚中呢，保罗从信主以后，在大马色一段时间， 以后他从大马色存身不住了，就跑了啊，跑到很多地方，可能去了该萨利亚，可能去了阿拉伯的旷野。这个呢，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会有一些对照，会比较清楚一点。那这里我们就长话短说，保罗到了安提亚，最后巴拿巴把他找到安提亚，在那里侍奉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出来做了宣教的工作。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而哥里派的坚持，哥里派的争执是什么呢？是对于保罗的攻击，因为他们说守律法才能够得救，守住律法才能够得救。那这里呢，我们就跳过来看第十五章，十五章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个刚才有没有一点像啊？我们讲到斯提凡的教训，斯提凡寻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攻击斯提凡说他毁坏了摩西的规条，变更摩西的规条。犹太人对于摩西是非常尊重的，犹太人对于摩西的尊重，他们是所有整开国的元勋吧，这样说吧，又是把律法颁布给他们的，所以摩西他们心目中地位非常非常高。而他们控告所有这些新的信徒因为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所有不同的情形就在他们的言语中，就在他们的攻击上面。所以他们对保罗的攻击呢，说你讲的不对，你讲的并不是真理啊，真理是什么？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其实你注意看第十四章末了的时候，十四章呢，让保罗的工作在安提亚的时候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这个地方在特比在特比的时候，保罗第一次传道的工作，除了居比路以外，三个重要地方都在加拉太省，一个是他们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还有呢以哥念，还有路斯德，还有特比这几个地方所以呢，有些人第十四章就讲了，十四章十九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这个呢，对于保罗攻击了但其实结果保罗没有死，结果他在那里传福音，经过了很多的征战二十四节，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意大利去，从那里往安提亚去。这个安提亚是他们出来的安提亚，有两个安提亚，一个比西底的安提亚，一个是他们在今天大马色的附近的安提亚他们福音的根据地。所以这些人呢，从犹太人再回到安提亚保罗的地方跟他争辩这个你看，注意到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十五章第二节，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注意这里是耶路撒冷出现了，这句话里面我们想到一些体制的问题，当这些使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遇见的是真理上困难，跟人争辩的时候，什么人说话最有权柄？权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耶路撒冷还是母会，还是一个最重要信仰的根据地，所以他们的打发就要巴拿巴和保罗去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这一句话你不要看很简单，这里当中经过了好多年，可能保罗信主以后已经超过十四年了。这是为什么？是根据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他十四年之后因为一些问题，他奉启示上去要跟使徒们去谈这些事情大家如果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就知道了，二章十一节到十九节，保罗讲他上去奉启示上去，为什么要谈论到底救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那这些事情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真正认真的话，你一定要仔细看他保罗的脚中他经过了哪些地方，他怎么会在他去了多少次耶路撒冷，他去了几次该萨利亚，你要弄清楚，不然的话就搞你读圣经就读得糊里糊涂的。那这里讲的情形呢，应当是保罗已经信主十四年之后了我们算算时间也差不多因为加拉太书根据一般学者的看法，他是主后四十九年或者到五十年之间写的，最后最晚到五十一年那保罗什么时候得救的呢？大概是主后三十五年左右他那时候应当是三十岁，那三十五加十四多少？正好四十九，所以差不多这个时候，保罗已经从安提亚传福音回来以后，再被打发去耶路撒冷的。这里很有意思啊，怎么去呢？圣经里面中文的圣经加了几个字，众门徒就定规。 其实这个众门徒三个字原文没有的。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至少翻译圣经的人认为，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谁打发去？不能保罗自己打发自己去，所以全会众大概这些门徒们都有同样的看法。换句话说，这里做决定的呢，不是保罗，也不是巴拿巴，也不是那个在安提阿侍奉的五个先知和教师，而是整个会众决定。那这个讲制度来讲是会众制吧，不是长老制了，也不是执事制了。那他们为什么去见长老和使徒呢？也换句话说，耶路撒冷的制度不是会众制，还是在少数的人当权，长老和这个使徒手中。但是更重要的，这里是长老出现了。你如果读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历史，他们有一第六章里面记载他们立的执事，可是长老的地位是什么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一直到这里出现长老，换句话说呢，这个长老这个制度可能跟执事是并行的，要是研究整个制度发展的话，也可能这是根据犹太教长老的规矩来的，因为犹太人本来有长老，他们管理当地的事情，一个城里的事情长老处理的。我在写了一本书，就教会的制度，这个教会的恩赐里面提到长老执事的问题。这里你看见圣经没有交代，也可能不是很重要，也可能呢这个自然的演变，而写圣经的这个路加没有办法一步步详细记载耶路撒冷整个的发展。我们上集已经说过，有些制度是不能避免的，因为要应验当时的需要，所以使徒们如果当时已经开始往外面去传福音的话，留下当地的责任，应当是长老们会去继续接下去的。那可能使徒们，我们知道十二使徒本来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后来他们分散去各地传福音去了，各地去传道去了，所以可能留下来的人不是十二个人都在，所以可能需要有长老来替补一部分的功用。这个我只是说，从这句短短经文里面，如果你要仔细思想的话，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制度上的改变。不管怎么样，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一般读圣经的人、读历史人就说，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我们说大公会议就是整个大会，所有信仰的人都一起在开会。主要是安提阿的人，还有耶路撒冷的人，还有那些惹出事端的那些犹太人，所谓哥里派，他们在那里辩论。他们在那里辩论。那当然，使徒们凭着自己的经验，他们带着这些各方面传福音的经验，来到了耶路撒冷，跟他们报告发生的事情。从这里你看第六节，十五章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之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了，开始讲话。可是你要晓得，彼得不是最后做决定的，最后做决定是什么呢？第十九节，第十三节，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这里呢，你看见长老跟执事，雅各是长老，彼得是使徒，使徒说的话，可是真正做最后决定的反而是雅各，很稀奇的，你看，这里呢，巴拿巴这个遇见犹太人的干扰，但是呢，回到安提阿报告这个果效，福音果效，外邦人归主，但是哥里派人到了安提阿说。不受割礼不能得救，这个问题很麻烦的。那什么意思呢？不受割礼不能得救，他们并不是反对外邦人信主，正如当初最早跟彼得挑战的时候，并不是反对外邦人信主，只是说你不能坏了犹太人规矩，你不能到不洁净的人家里，没有受割礼，人家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救恩的问题。而这里割礼派的人很可能是基督徒，已经信主了，可是他们有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如果你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意思是说你要先加入犹太教。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进加入犹太教已经有很杂很复杂很长串一个过程，如果你没有走过这一招，那你没有资格做犹太人，没有资格入犹太教。我们知道我们总统的女儿入了犹太教，这个是可以说她也许没有读这书籍，但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怎么会回去做犹太人呢？其实救恩已经把我们释放出来了。可这里的讲的情形呢，是他们当时的情形，讲到你如果要信耶稣可以的，但你要先入犹太教，先受割礼。那如果这样情形的话，那犹太基督教永远是属于犹太教里面一个支派，它不会独立的。 他是附属于犹太教的。犹太教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所以你要先进做了犹太人才有资格得到这样救恩的历史啊。刚才我们说新的意象，新的意象什么呢？其实这里告诉我们说得救不是靠着受割礼，不是行律法，而是凭着信心，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使徒们最后说的话。所以耶路撒冷的这个耶路撒冷割礼派呢，并不是反对福音，但是必须先受割礼才能得救。他们多半是法利赛主义的人啊，所以他们这里你看啊，你看到了像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是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第五节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弟兄姊妹，你了解这些事情，你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加拉太书有这么严厉的话。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加拉太书怎么说的，好不好？加拉太书非常强烈的言辞，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话非常强烈。我们整本加拉太书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啊，我们先看第一章第六节。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说，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耶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他说那些割礼派的人是更改福音。什么更改福音呢？他以后讲的越来越多了啊，他讲到自己怎么得救的。他说我呢，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讲到他以前是守律法的，我在犹太教中呢，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说然而呢，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所以他就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我说刚才我说保罗去了很多地方，过了三年十八节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这个呢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到了耶路撒冷他被巴拿巴引荐啊，他起先是被这个亚纳尼亚引荐，后来巴拿巴把他带去后来见了使徒以后呢，他跟他们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他说除了使徒，别的使徒啊，除了使徒的兄弟呢，我都没有看见啊。所以这个情形他为什么特别提到呢？他说他跟使徒们的背景不一样呢，他所得到的启示因为耶稣基督直接告诉他。所以这些话呢，好了，你看到了第二章，过了十四年，他当中略去了很多事情没有记。如果你真的要知道保罗的行踪的话，你要把加拉太书跟使徒行传对照起来读才能知道。过了十四年，我从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他说提的是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提到提多的名字，可是我相信使徒行传十五章是带着提多去的。第二节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要把我在外邦中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他跟那些使徒们跟长老们见面，没有对所有会众讲话，唯恐说我现在或者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为什么保罗特别提这件事情？因为那些人攻击说他如果没有受割礼他不能得救，所以提多如果要得救他要先受割礼，他是外邦人，是希利尼人。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出来特别提到提多没有受割礼？而其实他去传福音说提摩太受了割礼的，那为什么提摩太受割礼？保罗又有一番原因，因为他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不是向外邦人传福音，要去那里他们都知道他是犹太人的母亲，他的母亲是犹太人啊，他的父亲是外邦人，所以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可是提多没有行割礼，换句话说，保罗心里非常清楚，不需要先受割礼才能够信耶稣的。那他说什么呢？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什么奴仆？做了律法的奴仆。 所以加拉太书整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捆绑，不再受律法的，不再在律法里面不自由的。很多人说啊，我不信耶稣，不信主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信耶稣不自由。大家听过这个话，信耶稣不自由。而且很多人就是说，你信教就是不自由，因为一大堆的框框条条架住你，叫你该怎样做，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那是律法。可是真正的信耶稣的人知道说，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有真自由，因为我们不受律法的恶，而我们所以不受律法的恶原因，因为我们跟随圣灵，我们不需要记住那些所有条条框框，但是我们只要顺着圣灵教导我们，我们就能够行律法上所有的公义，这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所以这里你看整个事情的发展，为什么加拉太书有这么严重这么强烈的话，因为加拉太的教会是最受律法主义影响的。保罗在第一次传道以后，他第一次传道的范围几乎都在加拉太省。刚才我举个地方，特比啊，讲到这个路斯德，讲到这个安提亚，都是在加拉太南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读圣经，我们在研究加拉太书的时候啊，有很多学者认为加拉太书写的比较晚，不是主后49年，可能是保罗第二次经过加拉太省北部的地方，他写信给北加拉太的教会的。我持不同的看法，因为我觉得这里所讲的事情跟使徒行传所发生的事情正好对照起来。保罗为什么是强烈的攻击这个律法派？为什么这样强烈的攻击？你看这里怎么说，他特别讲的祭法的问题，祭法明明知道，祭法就是彼得，就是西门彼得，他说后来祭法到了安提亚，第十一节，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这里弟兄姊妹又提到雅各，记得吧，我们在十五章里面提到，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巴拿巴和保罗，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雅各，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当权的是雅各了，不是彼得，雅各已经在管理教会了，所以他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可见使徒行传的记载比较含蓄，路加没有把事情完全毫不保留地说出来，那些律法派，那些割礼派的人其实是雅各那里来的人。为什么？因为最后你会看见，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等到做了决定之前，雅各对保罗讲的话，他说兄台请看，不是十五章，对不起，到十九章以后，到二十一章以后，你看雅各在那里当权，雅各并没有完全脱离律法派，没有脱离割礼派，这个以后慢慢我们再说，他因怕奉割礼的人，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这个压力很大，你既然是犹太人，现在信了耶稣并不妨碍你做犹太人，为什么？等到其实反过来讲也是可以的，你做了这个基督徒了，还受犹太人影响，为什么要受这些影响呢？因为整个文化的教训太强了。你看这里保罗的真是很勇敢，保罗这句话呢太厉害了，但我一看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原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听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注意到这是十六节话，保罗在经过反反复复传福音的过程中间，看见人因为相信的缘故而得救，而受了圣灵，而充满大喜乐。他有把握说，我们人得救啊，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罪人，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循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整个加拉太书的中心，也是罗马书的要件，因为信而称义。所以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我素来所揣回的，若重新建造，岂不证明自己犯罪的吗？所以他讲的话，二十节二十一节最重要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感叹呢，他说我如果仍旧传割礼就没有问题了。你看第五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草原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讲到受割礼，搅乱他们就是割礼派，所以隔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加拉太书语气那么强烈？一开始就跟大家读加拉太书，他甚至控告说你们根本耶路撒冷就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了，跟夏甲一样是跟西乃山为奴的。保罗为什么这样强烈的口气？因为他受这些搅扰太多了，他一生受这些事情搅扰，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他去耶路撒冷跟他们辩论。耶路撒冷不是保罗要去辩论的地方，你如果读加拉太书，你不会想到保罗去耶路撒冷跟他们辩论，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承认耶路撒冷特别的地位。而事实上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原型的教会，慢慢他也离开了整个耶路撒冷的系统。耶路撒冷教会到底最后怎么样了，我们没有证据，是不是慢慢消灭了，是不是慢慢视为的，是不是跟犹太人妥协了，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刚才讲新的事情什么？保罗自己说，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而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所以这里你会看见保罗的话那么强烈。我们再看刚刚我们加拉太书的话，第三章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定时之下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这里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说到在加拉太省的聚会啊，保罗传福音或圣灵降下来跟在该撒利亚彼得传福音一样，但保罗既然讲这个话，看样子他们受了圣灵，认识圣灵也没有错的。第五节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呢？福音两字不需要，是因你们信呢，还是受圣灵呢，还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受得圣灵呢？好了，这里讲了很多的事情，讲到彼得讲保罗在真理上讲因信称义的问题了。刚才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末了提到这些问题，我们再看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第二十一节，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律法上也讲了，所谓律法就是旧约的律法，旧约圣经。圣经上怎么讲的？因为律法上记载的，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亚伯拉罕是有两个儿子，其实不是两个儿子，这提到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就是以实玛利啊，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是以撒。然而呢，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怎么是亚伯拉罕凭着自己作为的？不是神的作为，不是神要他做的。那自主的妇人生所生是凭着应许生的，天使对撒拉应许，你明年就是你要得一个儿子。二十四节保罗解释旧约了，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你看这里讲的真奇怪了，他说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换句话说什么呢？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旧约是什么呢？是以实玛利代表的。新约是什么？以撒代表的。弟兄姊妹，真是你要晓得，我们刚才说新的就是旧的，新的意象其实就是旧的。为什么呢？其实是一开始就是意思，保罗说的一开始就是告诉你们，一个是旧的，一个新的。结果他们在新的里面守旧的，也就是说跟随了以撒，但是守了旧约，守了律法。他说什么呢？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注意保罗这么讲，讲了一个约，没有讲第二个约。 Understood 啊，大家应该知道的。他说一约是出于西乃山，西乃山是什么？律法。生子为奴，他的生下来以实玛利是做奴隶的，在律法的底下永远是奴隶，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自由的，因为律法给我们许许多多我们所不能做做不到的事情，而我们永远背着良心的罪恶。很多人就是说我没有违反律法，那是因为你良心不敏锐。犹太人来讲，违背律法只有靠着献祭，可是献祭不能真正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赦罪的自由是完全真自由。这里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夏甲两个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哦，这几个字真是要很好好思想。保罗既然说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当然我们说加拉太书是主后可能49年到51年之间所写的，保罗还没走完他的路，可是他已经看见了现在的耶路撒冷，当时的耶路撒冷，也就是他去访问过耶路撒冷谈论真理问题的时候，他所认识的是跟耶路撒冷同，跟夏甲跟西乃同类，是什么？为奴的，仍然在律法底下。换句话说，耶路撒冷教会原型的教会出现了以后，并没有改变整个犹太教，并没有把犹太教从律法里面解救出来，仍然回到律法里面。耶路撒冷犹太教还是回到律法里面，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这里第一次讲耶路撒冷教会的母亲，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啊。这个天主教抓住这句话呢，讲教会的母亲，讲了很多的信息啊。我想如果你有天主教的背景，一定熟悉这句话。为什么教会的母亲？因为彼得，因为保罗说的。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强烈的征战，保罗这些强硬的话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征战是相当厉害的。所以当他们那里起来辩论，使徒行传怎么说？辩论了很久，他们辩论已久，需要做决定了。使徒行传15章，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啊，他开始讲他在该撒利亚的经验。我们一开始就讲，为什么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起呢？因为这哥里派的人最后到使徒面前的时候，幸亏彼得有这样的经历，他能够说这样话。彼得话是什么？他承认保罗的工作，他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说他在外邦人那里传福音，也就是说在该撒利亚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已经做工了。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这就是指着他在该撒利亚、在哥尼流家里所做的见证，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信主以后所以得洁净，我们良心会做洁净，我们心会洁净。为什么？因为信心的缘故，相信因信成义，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信心是有理由的，我们的信心是因为从旧约里面看见属灵的原则。旧约的原则是什么？借着献祭叫我们良心得了平安。我们的理由，更强的理由，就是说真正的祭物只有一个，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所设定的祭物，为我们的罪做了中保，把他自己献上，因为用他的身体担当了我们的罪，赦免了神借着律法给我们一切的指控，所有一切在律法中间的指控都不再存在了。我讲过这些故事，当马丁路德起来重新恢复因信称义真理的时候，撒旦来试探他。有一天他正在低头做写东西的时候，也许在做注释的时候，忽然撒旦向他显现，把他所有的罪写在墙上面。马丁路德看见每一条所写的罪都是真的，他的确犯了这样的罪。撒旦的控告说：“你根本没有资格来传讲福音。”但是马丁路德那时候大概用红笔蓝笔，我也不晓得，当时就把红墨水往墙上一撒，说了一句话：“然而，神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撒旦不见了，墙上留下一片殷红啊！这是教会历史中间的故事，我相信是有相当的根据。今天我们所以得的罪的赦免，不是因为行律法，也不是因为我们守住旧约，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守住律法。但是呢，彼得讲的话已经清楚了，彼得很知道。神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底下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彼得这句话非常的重， 我们背这个恶都背不动了，我们祖宗那个给我们历代以来守的律法守不住了，为什么要把同样的恶给他们呢？你记得耶稣讲的一句话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那边讲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一个牛只能负一个恶。从前他们做法利赛人像保罗一样，就是负法利赛人的恶，因为他跟从哪个老师，哪个老师就规定好多好多的条文，你要这样做这样做才是好的犹太人，才能蒙神悦纳。但是耶稣说，背起我的恶，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恶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为什么？叫你把你的恶放下来，把你的重担放下来，背上耶稣基督给你的恶。耶稣说，我的恶是轻省的，我是容易的，你们只要跟随耶稣就可以了。所以怎么会轻省呢？因为我们背了耶稣的恶。我的恶是容易的，我是轻省的。 His yoke is easy and his burden is light。 彼得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祖宗都不能，我们祖宗给我们的恶我们自己都守不住，你叫他去做基督，做犹太人，守全他的律法，然后才能得救，不要，不需要了。我们得救，他再次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或者这里翻译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所信的，这是和他们一样的。这两句话可以倒过来翻译。我再说一下，大家注意哈，这里中文的翻译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也可以倒过来翻译，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这是我们所信的，和他们一样。因为相信，所以得到了恩典，所以和他们一样。所以今天我在这边对于还没有信主人一个最重要的劝勉，就是说，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使徒们也好，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这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名下，众先知的话与这意思相合。他举了阿摩斯书，讲到这个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你看，这里耶路撒冷公会的第一次大公会的决定，根据圣灵的工作，根据自身的经历，还有根据圣经的预言，这三个原则完了以后，雅各就定断这个事情。结果呢，就决定叫加拉太的信徒啊，他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简单的啊，我们既拆了犹大和希拉啊，他因为第八节，因为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所有的律法变成四件事情，就是禁戒偶像，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已经把所有旧约的律法解除了，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而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死有极大的功效，能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在这个时候开始定型，变成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在这里加拉太书所透出来的尖锐的话呢，我再给大家一处经看，加拉太书再有一处，大家看，三章3:11，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的话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明白了当时征战的激烈，其实呢还没有完。保罗一生面临犹太人的逼迫，使徒行传17:5，他到处传福音的时候都有犹太人跟着，破坏他所讲的， 破坏他所传的。很多人要信了，但是底下呢，犹太人就来破坏。你看十七章，我们很快就讲完了。十七章第五节，他们中间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这里讲的前进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近前人啊。近前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人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聚了一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到处有各种抵挡，他被控告的第十八章第十二节讲到什么？他们控告他。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在哥林多了。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的公堂，说第十三节，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他们控告保罗，你毁坏了犹太人规矩，不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不按照律法敬拜神。你知道犹太人有很强烈的观念，为什么？因为他们进到耶路撒冷，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在我拣选的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能够敬拜神。后来就证明是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设了建了圣殿之后，就在那里敬拜。他们以为他们真正在敬拜，行着律法的规矩，但他们的心没有归向神。斯提凡的信息提到这个问题了，他们控告斯提凡说你在糟践圣所，糟践律法。同样的话在攻击保罗。所以我说保罗跟斯提凡是其实是双生子，他不晓得他看见斯提凡寻道，神拣选他来代替斯提凡，同样接受犹太人的攻击。同样的话再出现，他们控告保罗，第二十一章他们控告保罗什么呢？21章第20节，这里呢，保罗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他知道说要在耶路撒冷，在面对耶路撒冷的问题。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喜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这里，雅各长老都在。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句话一方面是好事，一方面是坏事。为什么？犹太人信主很多了，可是都为律法热心，并不是真正明白救恩的意义。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雅各的话很特别，到底是说保罗好的还是不好的，你很难判断。他借着称赞他，好像规劝他你不要这么坚持。众人必听见你来的，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吧。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这什么怨？拿细尔人的怨。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拿细尔人的怨满了以后，要剃头，这个头发就留下来放在神的面前，证明他曾经离世归神，离俗归圣。这样众人就会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保罗是不是循规蹈矩遵行律法的？保罗不能否认，我没有循规蹈矩不遵守律法，那不是完了？所以把他僵住了。结果呢，你看这里话，我们已经写信，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立子牲畜的戒谕。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公报，15章大公会议的结果，到了第21章，耶路撒冷教会还在那里 post， 还挂在那里。保罗于是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一天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入圣殿，报名洁净日期已满，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真可惜，保罗差一点做的事情，但是阴错阳差，也是神的拦阻。为什么呢？那七十将官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 下手拿他，韩家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二十九节就解释了，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洛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你这都剃了头了，这个希腊人常常剃光头的。你先看电影，就是剃了头，他什么军人怎么都没有头发的，剃得干干净净的。所以特洛菲摩可能是个光头，现在拿西尔人也把头都剃了，保罗也剃了头了，看起来都像了，剃了头光头看起来差不多，是不是？所以他们误会了，以为他是带了特洛菲摩进了圣殿，而特洛菲摩是外邦人。那些拿西尔人约完了以后把头发剃了，也是光头。结果呢，合成都震动，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就关。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捉拿，以后被去解去该撒利亚受审判。你看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特别要讲保罗，而是讲到这里为了福音真理的征战。今天我们传的福音简单，我们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信心的缘故。不管谁都是这样，他们和我们一样。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得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第二个名可以靠着得救，而得救的路也只有一个，因信称义。信什么？信耶稣是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信他是什么？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他用他的身体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叫我们不再受罪的刑罚，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完全的赦免，没有保留的赦免。弟兄姊妹们，保罗一生的路最终被捉拿被审判，当然后来他又被送去罗马做审判，这是他的所采取的路。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犹太教跟基督教分道扬镳了，再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因为坚持守律法就是废弃了耶稣基督福音。保罗讲了一句话，加拉太书第二章五节说，他对彼得都起来抵挡，为什么？为了叫福音的真理仍旧存在你们中间，这句话带有先知性。福音的真理仍旧存在我们中间，所以所有律法主义啊，割礼回到犹太教的路断绝了。更重要的，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提了一个观念，一个新的字。也许你不觉得那么突然，但你要晓得，保罗在当时提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名字叫什么？在上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不再是，也不应该是所有宗教信仰的根基，不自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在上的耶路撒冷才是。保罗也许知道以赛亚书所说的天上的新天新地，他也许没有约翰那样的异象的经历，在拔摩海岛上面看见圣城，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下，他也许没有这个经历，但是他灵里面知道真正的教会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一个才是真正的原型，永远不能改变的。可是地上的教会都有人的问题，而且需要一步一步的面对。耶路撒冷教会在使徒行传以外就是加拉太书里面出现，而并不是正面的。耶路撒冷教会被，或者说吧，不要说耶路撒冷教会吧，至少耶路撒冷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看见雅各说兄台请看，犹太人信徒都有几万，好几万呢，在耶路撒冷。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神所要的，那一些不过是地上的影子，虽然是实物，虽然是实体，是一个教会，但真正的教会在属灵里面，在信仰里面，在信心里面，在真理里面。所以我们也不必在地上找完整的教会，完全的教会没有的，只是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教会。这也是为当初我为什么提出来，不仅是讲使徒信经，也开始讲教会系列，因为教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我把耶路撒冷教会就要讲的放在一边，以后我们看见其他的教会啊，可能我们也再也没有机会讲加拉太的众教会，因为其实除了加拉太书之外，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加拉太的众教会也不过于两章圣经而已，以后的发展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所有的教会过了一段时间都没有了，都消灭了，人事的变迁，
啊、政局的不稳定，国家的改变、啊、城市的移动，人口的流动，都会教会改变。可是几千年来真正的教会没有离开地上，一直还在地上为主做见证。这也是我们今天虽然人少，但是我们所传讲的是教会的真理，不会改变的。不管有多少人，我们的信息都没有改变，因为这是圣经，这是神所说的。你要知道当时大公会的决定很重要，一个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这个人不能模仿；第二个是个人亲身见证，更重要的最后他回到圣经里面。所以必须好好读圣经，你读了圣经才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掺杂的，什么是假的。我一生的工作就是读圣经，我一生的侍奉也就是传讲圣经。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兴起更多的人喜欢读圣经。我跟你讲，读圣经是要花代价的，我没有讲，可是你要真正研究保罗的行踪，你一定要把加拉太书跟使徒行传对在一起才会明白。然后你也知道加拉太书为什么保罗用这样重的语气反对律法派，而说在基督里的自由不再做奴仆的恶，叫我们不再受奴仆的恶，在基督里的真自由。所以说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你，因着你自己的话语留存在我们中间，让保罗所说的福音的真理仍旧存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主，我把一切的敬拜荣耀归给你，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仰望天上的事情，看见在上面的耶路撒冷，不是在地上任何一个教会，叫我们的心归向耶稣基督，完全的归向他，直到看见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直到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显在地上。主，不是别的，乃是你的工作做成在我们这些你的儿女身上。我们得救是因为信心，所有的神儿女都是一样，不是因为行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纪念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